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讲述一卷新的先知书，叫俄巴底亚书。弟兄姊妹，或许不是很容易找到这卷书。那俄巴底亚书呢，在这个旧约的阿摩斯书和约拿书中间，是旧约圣经的倒数第八卷。我们说哈该书是倒数第三卷，你再往前面翻几卷就到了俄巴底亚书。翻到以后，我们读这个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使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俄巴底亚书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一共只有21节经文。那弟兄姊妹，新约圣经最短的一卷书是什么呢？是约翰二书，只有13节的经文。那俄巴底亚书是旧约先知书之一，我们之前讲过了，先知书根据它的长短划分为大小先知书，而不是根据先知的大小或者重要来划分的。因此俄巴底亚书也是最短的先知书，只有21节的经文。但是俄巴底亚书所启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讲道中一点点来学习。那我们说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呢？这卷书的作者就是先知俄巴底亚。圣经中对这位作者介绍的非常少，比如说他出生在哪里，他的父母是谁，最后的结局又怎么样了呢，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俄巴底亚个人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俄巴底亚的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是敬拜耶和华的人。因此我们清楚一点，就是俄巴底亚是一个服侍神、敬畏神的先知。那么这卷书的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有关俄巴底亚书写作的时间，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呢，是在主前的586年左右。我们以前学哈该书时候知道，那586年是这个南国犹大王国的时候，耶路撒冷沦陷的时期。那么上帝呼召俄巴底亚先知出来宣讲神的预言。之前我们在讲哈该书时候也讲到什么是先知，那么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先知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特别呼召出来的，做上帝话语的出口，或者说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先知是上帝圣约的大使， 也是圣约执行的监督者。先知对守约的子民发出上帝的祝福，对违约的子民发出神的咒诅。那上帝要求先知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对上帝忠心。那么旧约先知大部分是代表神向神的子民说话，那也有一小部分先知是代表神向外邦的列国发出预言和审判，比如约拿书是对尼尼微的审判，那鸿书是对亚述发出的预言和审判，啊，都是针对亚述的。那哈巴谷书是对加勒底的审判。那么我们说俄巴底亚书是对以东的预言。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先知俄巴底亚得到了默示，这个默示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一默示是有关以东的预言，是对以东审判的预言，神要差派使者往列国去，一同对以东宣战。那么神为什么要向以东发预言？为什么要审判以东？以东到底是什么人？以东是怎样的列国？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以东的历史的情况。首先我们说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东就是红色的意思啊，一碗红豆汤的故事。为了熟悉以东的历史，我们今天从大家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创世纪25章，有关雅各和以扫的两个孪生兄弟的这个故事开始。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圣经的这个创世纪的25章，我们可以从29节到34节来回忆，来熟悉这个我们以前熟悉的故事。我们说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子以撒，那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为妻。利百加呢是这个巴旦亚兰地亚兰人的这个比土利的女儿，巴旦亚兰就是哈兰，那么她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啊。我们说拉班跟利百加是兄妹两个人。那么以撒因为妻子不怀孕，所以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许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那么孩子们在他的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生产的时期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出来的是身体发红，浑身长毛，如同皮衣，所以他们就给他起名为以扫。以扫就是这个啊，有很多毛啊。然后又生了这个以扫的兄弟，手抓住这个以扫的脚跟出来的，他们就给他起名为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那利百加在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已经60岁，所以有20年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那么两个孩子渐渐的长大，以扫呢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那么以撒爱以扫，因为他常吃这个以扫的野味儿。利百加呢爱雅各。那有一天雅各熬了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啊，所以他的名字也这个以扫又叫以东。那雅各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呢，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那后来我们知道，以撒临死之前要儿子以扫出去打猎为他祝福，那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和雅各一起骗取了以撒对长子的祝福。在圣经创世纪27章中说，愿神赐你天下的甘露，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雅各得到了以撒的祝福。那以扫打猎回来知道后就放声大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去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留下什么给我祝福的吗？以撒回答以扫说，哦，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你做仆人，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那么这一段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接下来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了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那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就听我的话啊，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 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两个人呢？那么我们知道以扫娶了赫人的妻子，这件事也非常使得利百加和以撒烦恼，所以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还活着有什么益处呢？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去了哈兰舅舅拉班那里，那么这样一碗红豆汤的故事，两个孪生兄弟的恩恩怨怨持续了2000多年。后来雅各从母舅拉班那里逃离出来，回到迦南地，到了马哈念的时候，那么雅各先打发人到西尔去，就是以东地见哥哥以扫。后来以扫带领着400多人来见雅各，兄弟俩再次相见。那我们知道说，从以东地到这个马哈念，相当于亚伯渡口这个地方，是很远的一个距离，至少有100多公里。那么以扫说，我们可以两个兄弟相见的时候，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嫩娇，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牲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的牲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就是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为那个地方叫舒哥。所以呢，雅各没有去啊，留在了舒哥。所以我们知道，大约在1900年，公元1900年，以扫已经开始迁往希尔山建立家业。那么希尔山是神赐福给以东后裔的。约书亚记24章4节说，当约书亚述说神将雅各和以扫啊赐给亚瑟，赐给以撒，将希尔山地赐给以扫为业。所以希尔山是这个耶和华赐给以扫为业的。那么希尔山原来居住的是何利人，以扫的后裔进入后，将何利人赶出，改名为以东。生命记2章12节说，以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消灭了他们，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住在那里，正如后来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土地，就是迦南地。在后来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回到父亲这个以撒居住的希伯伦，当以撒死了以后，雅各和以扫埋葬了父亲以撒之后，那么以扫的后裔就全部这个移居到希尔山地。之前他们已经在希尔山开始建立，开始创业，可能有一部分还居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希伯伦。创世纪36章告诉我们说，以扫带着妻子儿女以家中的一切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 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两人的财物牲畜甚多，居住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那么创世纪的36章，我们也知道，那以东先后经历了族长时代到王国时代。那么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之前，以东已经有了诸王的治理，就说他们经历了族长王国的时代，我们在创世纪14章就知道。那么以色列人在没有君王治理之前，以东已经有了诸王的治理。那么以东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以东的地理位置是位于亚拉巴谷的这个两侧，今天呢分别属于以色列和约旦两国。那东侧的西尔山脉今天是属于约旦的，北边的死海的下边是北边，从死海的下边撒列西以摩亚地为界，南边到阿卡巴湾，就是红海湾的这个以寻加别，与米甸为界，大概长约160多公里，宽75公里。东面呢是临着阿拉伯的沙漠，西面是以亚玛利相接，西侧的顶端是加底斯，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因为以东地位于这个希尔山亚拉巴山脉，中间是这个亚拉巴的大峡谷，全地海拔大概在1000到1500米以上，所以它是一个高山深谷，悬崖峭壁，这个崎岖不平，这样一个地带。沿着这个希尔山路，自古有这个君王的大道穿行其间。那么君王大道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包括今天啊都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业贸易大道，一直是以东这个重要财富的来源。以东的重要城市有以寻加别、波斯拉、匹特拉、普嫩等城。那么君王大道是从埃及的安城经过以寻加别、波斯拉、吉尔哈舍列、底本、西施本，一直到大马色，通往米索伯大米的主要商业通道。那么还有一条就是说，这个从波斯拉经过底加斯去往安城，这条路称为舒尔的路。另外一条是这个去往安城，是从以寻加别去的。弟兄姊妹，我有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图，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我希望你把这个图保留着，以后我们还会用。那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从死海就是沿海到这个阿卡巴湾，也就是红海伸出来的那个湾的地方，所以从死海到红海这个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地带。在这个沿海，这个死海下面有一个叫撒列西，那么这个是北面是与这个相接，与摩亚地相接，那么下面一直到以寻加别这个地方，那么这样一个倒三角形。那么这个东面是以阿拉伯这个沙漠相接，西面与亚玛利相接，再往上我们看这个西南方与迦南地的南地相接。那我用红线画的这个，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一条叫君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 现在还有。 那么他是从这个，我们从上面弟兄姊妹可以看不到，就是从这个大马色一直下来到底本、吉尔哈舍、吉尔哈列舍，一直到以东地的波斯拉，再往下到提曼，再往下一直到红海的以寻加别。那么这一条路斜过来一直通到安，过去叫安城，这个城市在开罗的大概东南的15公里左右，那么是古代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那么安的上面我们知道是兰塞，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都知道。那么从还有一条道路是从加底斯过来到安，我们看到从波斯拉下来到他马到加底斯然后到安，这条路叫舒尔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地图，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这个以东的大致的位置。我们再看这个以东之间有一个叫亚拉巴山，和旁边有一个叫希尔山，那么在这两个山之间是一个很深的峡谷，叫亚拉巴峡谷。所以弟兄姊妹在脑子里有这个印象啊。那么君王大道是以东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今后还会再讲。另外以东主要是以这个农牧业，以牧业为主，那么在这个油水肥沃的地方，他们可以种植小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这些都是这个我们讲过地中海重要的作物。此外呢，在这个亚拉巴南部的峡谷蕴藏着丰富的铜矿、铁矿，是当时大卫和所罗门王的重要财富。所以请弟兄姊妹有了这个大概的基本的状况以后，这对我们以后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以东为什么会遭到审判。有了这些基本的介绍以后，我们来看为神为什么要借着俄巴底亚先知预言以东的审判。前面我们在创世纪的故事中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是雅各的后裔，以东、以扫、以东、以色列原是骨肉的兄弟，孪生兄弟，同为这个以撒的后裔。那么两个弟兄代表了两个国度，以东也是蒙上帝赐福祝福的。我们知道神特别赐给他们希尔山为业，成为这个列邦中的强国。不仅如此，神在这个生命记的律法中特别警戒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就是不能侵犯他们，并且应许以东第三代起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生命记23:7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以东本应当以耶和华为神，敬拜神，善待自己的弟兄，然而以东的做法呢是截然的相反。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民数记的20章，是有关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的一段的经历。那么在民数记的20:14告诉我们，摩西他们从加底斯这个差遣，加底斯我们知道那个倒三角的那个顶端，去这个使者去见以东的王啊，那个时候以东已经有王了，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说你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列祖和我们，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们都知道啊，这事你们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的城加底斯，那个加底斯在以东的边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这个大道圣经里注释就是王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King's Highway 君王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们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的牲畜若喝你们的水，必给你们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与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以色列人从他地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人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就是再往上面一点，到了何尔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二章的参考，使我们更详细的了解当时的情况。《生命记》告诉我们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的兄弟以扫的子孙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经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希尔，从亚拉巴山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赐给雅尔，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弟兄姊妹，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公义。他要求他的子民严格遵行神的律法，他也恩待以色列以外的以东人摩亚人。上帝也忠心承诺已经对他们之前的赐福。我们说王道是当时的国际贸易路线，是当时大家都可以走的，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以色列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穿过以东的境内，通过捷径的路往摩亚的方向去。那么以东的王却拒绝以色列人和平的要求，甚至派军队阻止以色列人，不允许他们走在王道上穿越以东的境界。那么按照民数记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可能有60多万的军队，远远超过以东的军队。神却禁止他们使用武力，也不让他们用武力穿越 这个摩亚的境界。因此摩西在生命记中重申此事的时候说，于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弟兄以扫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了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也就是他们经过了巴兰的旷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他拉，往以寻这个别家很近的这个以他拉是在这个以拉他是在以寻加别很近的一个港口城市，在这个红海湾的这个上边。那么转向这个东边而行，沿着以东的边界，东边的边界穿越这个崎岖不平的没有路可以寻的这个西尔的旷野，转到这个摩亚的旷野去。弟兄姊妹再看一下这个地图，那这张地图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亚拉巴的路到底在哪里。那么大概我们看到这个亚玛利和以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大概在这个中间，反正是在这个以东的这个边界的地方，这一条路斜下来的，这个叫亚拉巴的路。所以他们到了这个以寻加别，那么以拉他也在这个附近，我记不清可能是今天的今天的约旦还是以色列的港口城市，可能是约旦的以拉他。那么他们转向东边，到了这个西尔的旷野啊，沿着这个撒列西这样过去。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和以东近2000年的这个历史中，以东始终以弟兄为仇，抵挡神。我们说以东不仅没有善待他的弟兄，他反而在这个别的国家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啊，他必然加入成为帮凶。所以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很多列邦这个攻击的时候，每次都有以东加入作为帮凶，而且他们幸灾乐祸，趁火打劫，抢夺以色列人的这个境地。就如这个诗篇137篇第七节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这个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以东这些恶行，这些罪都是神所恨恶的，神都没有忘记，公义的上帝必要审判他们的罪。那么我们从圣经的历史看，雅各家有三个主要的强劲的仇敌，那就是亚述、加勒底人还有以东。那么其中以东虽然是近亲，却是最残暴的敌人。我们说三部小先知书都是针对这三大仇敌的这个审判，那红书是对亚述的审判，哈巴古书是针对这个加勒底人的审判，那么俄巴底亚是针对以东的审判。那么圣经中还有很多先知书都预言了对以东的审判，比如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阿莫斯书、诗篇等。那么俄巴底亚书就如上帝对以东的这个审判书，一个宣判书。我们知道后来完全应验了俄巴底亚对以东审判的预言，这个原本强大的以东不仅成为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而且在主后五世纪以东基本上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了。那么我们今后还会在这个俄巴底亚书中详细介绍。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接着来思想说，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们说弟兄姊妹，这个俄巴底亚书是针对以东的审判的预言，特别是以东在耶路撒冷沦陷时对犹大的恶行，神借着这个先知预言，他必要审判以东。那么借着俄巴底亚书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要临到那些抵挡神的选民，抵挡神的列国身上；另一方面，神也兴起列邦来管教这个犯罪悖逆的神子民。那么以色列民被掳被管教，也是上帝对他们爱的彰显，目的就是让他们回头悔改。不仅如此，神也借着对以东的审判，神更是为了安慰那些被掳的神子民，让他们看到，无论是对仇敌的审判，还是对神儿女的管教，都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旨意。俄巴底亚书就是要鼓励神子民要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相信上帝对他儿女的慈爱。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信上帝的主权和他的公义。那么俄巴底亚书是有关对以东的审判，看上去离我们很遥远，似乎与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上帝借着俄巴底亚对以东的审判，恰恰与我们密切相关。俄巴底亚书透过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正是上帝的话语要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说话。那么我们说，雅各是神所拣选的，是以色列的先祖，大卫就是出自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救恩出自耶稣基督。那么神也在圣经中多次强调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再看以东，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他们是抵挡神的人，是抵挡神选民的人，是抵挡神旨意的列国。神真爱他的选民，列邦如何对待神的选民，神也要怎样对待他们。那么到了上帝的时间，上帝都要施行他的审判。对以东的审判，就代表了神对所有抵挡神的列国施行的审判。就如俄巴底亚书在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所以伸冤审判在耶和华，拯救也在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凡抵挡神的人，抵挡神的列国所行的，神都不会忘记，神都要施行审判。那么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无论在多么的艰苦困境中逼迫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坚定信靠上帝，按着上帝的话语去行，而不在逼迫中患难中犯罪得罪神。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公义，总有一天会临到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身上。那么以东 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按肉体血气生活的人，他不看重属灵的事情，不看重什么长子的名分。就如前面我们所说的，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呢，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啊，这就是以扫看重，以扫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上帝给以东人很大的恩典，上帝将西尔，就是以东地，赐给他们为业，神还应许他们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幕。可是以东人抵挡神，行恶，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有人说，你要恨什么人，就叫他以东人。啊，以后我们还会这个在这个讲道中论及。你可以看见以东的这个恶是何等的恶。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民，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也是常常的犯罪，悖逆神，惹动神的怒气。神最终兴起巴比伦人啊，尼布甲尼撒王将他们全部掳去。其实无论是以东人还是以色列人，从他们所行的恶，所犯的罪来看，两者都没有好到哪里去。然而以扫所代表的以东成了一个以神作对、以神为敌的外邦列国，雅各所代表的以色列成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同为孪生兄弟，两者得到的结局却完全的不同。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什么好行为，也不是他们蒙了什么神所喜悦的良善，而是在于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所以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因此对被审判的以东来说，本身就是他所行的恶所带来的必然的承担的恶行的结果。同样对悖逆行恶的以色列人来说，原本他们也应当和以东一样遭到审判，然而他们却蒙了上帝的拯救，这完全是因着上帝拣选和怜悯临到了他们的身上，而完全不是因为以色列有什么好行为而得到了上帝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仔细的想想看，以扫也好，雅各也好，我们原本和他们一样，都是抵挡神、抵挡神旨意的人。神没有让我们和以东一样遭到审判灭亡，而是拣选我们，如同拣选雅各一样，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到哪里去，而是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会像以东人一样遭到审判毁灭，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有基督的义袍包裹我们，我们可以逃避上帝公义的愤怒的审判。这一切 不是我们可以靠什么我们可以做成的，而是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所带来的救赎恩典的结果。唯有耶稣基督，唯独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唯有感谢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顺境中，我们都会说赞美神，感谢神，可是当我们在逆境中，患难中，我们却很难依靠神，感谢神，赞美神。就如被掳王国的以色列民，他们在王国中患难中的盼望是什么呢？有什么能给他们带来盼望和安慰呢？如果没有神，他们仍旧是什么都没有。除了神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俄巴底亚书正是神安慰他们，上帝掌管一切，上帝仍旧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的神、我的神。那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啊找我说要跟我谈谈话，我一看很严肃啊，我知道也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很严肃的跟我谈，说我说谈什么呢？他说我很担心我长大以后我的未来已经跟我谈了好多次了那我说你担心什么呢？他说我担心有很多这个车祸 car crash 我说你看你这个到你开车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你还没有学车，你怎么就担心这个呢？他说他还是担心我说到时候你学了车你就知道了啊，不会有什么担心。我说你为什么担心呢？是看了什么电影呢？他说不是，因为听到很多这个车祸啊，所以担心。我说如果你每天不读圣经也不祷告，那么你肯定会担心啊，我也担心啊。如果说你不依靠神，那么你就会担心。我也只能扶持你到十七八岁，以后都要靠你自己走自己的路，你将来也要结婚有你自己的孩子，我也不能陪你到终点。所以只有神能够知道掌管一切啊，神能够陪伴你，你也要教导你的儿子啊孩子依靠神啊，你也不能带领他们。所以跟他谈完以后，跟他祷告，我看他就感到很平安。所以只有神的话啊，我告诉他说神掌管一切，他会派天兵天使保护他的儿女，即便是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临到了我们，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与神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对什么事情有信心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什么事情你不忧虑不担心呢？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 有什么东西能使你站立得住呢？所以弟兄姊妹，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躲避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审判，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珍惜耶稣基督的恩典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你对以东的审判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你的儿女。当我们看到对以东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着你无条件的拣选，你的恩典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让我们也常常的真的是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随时的帮助。主，愿你的话常存记在我们的心里，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